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2月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沙利文指若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亦将会付出一定代价。马克龙会普京斡旋乌克兰危机，吴家龙指建立俄欧新平衡。拒绝被禁声，美众议员促 NBC 播放佢谴责种族灭绝运动嘅广告。拜登贝内特通电话谈中东乌俄期待出访以色列。中共恐惧，美最新 B-21 隐形轰炸机即将起飞。美消费品公司将再加价，通胀可能不会好快回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境进入乌克兰，这样他将会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亦都会影响到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共被视为支持莫斯科的入侵行为，这样中共国亦都会付出一些代价。在上星期同俄罗斯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共当局提到反对北约扩张，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且表示支持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所要求的安全保证。而华盛顿已经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会面临严厉的制裁。关于中共，星期日当被问到如果他们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会受到什么惩罚，沙利文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共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制裁将会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那当然亦都会涉及到中国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前，马克龙透过传媒再次呼吁要建立新的平衡来保护欧洲各国，并且安抚俄国。他6号向星期日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的意图不在乌克兰，而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组织来清规则。他表示他希望同普京总统的对话足以防止军事冲突，而且相信普京愿意讨论更广泛的议题。但是马克龙重申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内。他强调，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能够维护主权和和平的新平衡来保护我们的欧洲兄弟。而前一日马克龙亦都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商讨为了对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持续进行军事结集而作出的外交努力和阻吓努力。在周末期间，马克龙亦都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领袖会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上星期六在推特谴责国家广播公司 NBC，因为 NBC 拒绝播放他同 NBA 球星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根特自由一起制作的谴责北京冬奥会的广告。沃尔兹同根特在广告里面呼吁观众抵制共产中国的产品。他坦言他这个广告针对的就是为2022年冬奥会注资的那些美国大企业。沃尔兹说，我认为捐助2022年冬奥会的美国公司绝对应该以他们的行为为耻。他们之中很多公司都在社会上宣扬社会正义，为社会正义的事业捐款几百万美元，但是就对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视而不见。他们当中的很多公司 自己的供应链还跟中共是共犯。他在广告中表示，冬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在这场盛会之外，极多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工和强奸，这些大公司最深于中共的钱和犯下暴行罪的独裁者纠缠在一起。他们亦都呼吁，当你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那阵，请放低他们。拜登总统六号同以色列总理贝洛特通话，白宫表示，拜登表示了他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加强铁穹防空系统的全力支持。拜登同贝内特亦都倾到对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担心。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拜登试图扭转川普的作为而招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不过拜登去年在白宫接待贝内特的时候，两人当时避免谈及分歧意见，站在同一阵线。贝内特并且说，他将会继续建造犹太人团垦区，反对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白宫6号表示，拜登同贝内特交谈，重申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而且具历史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同以色列两国领袖并且讨论中东地区的安全议题，包括伊朗和他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拜登亦都强调他对中东地区稳定的承诺，同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一起享有同等的安全、自由以及繁荣。拜登并且向贝内特表示，他期待在今年稍后时间出访以色列。据军事新闻消息指出，美军最新的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有望在今年首次进行任务，这将会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里程碑，也都是30几年来美国空军第一款新轰炸机亮相。至少自从2015年以来，空军一直同诺斯罗普鲁格曼公司合作展开远程打击轰炸机计划，而在之前该计划都属于高度秘密。2020年12月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亦都曾经向国会表示，美国必须打造令中共恐惧的武器，空军会继续被 B-21 轰炸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至到2022年首次亮相为止。最新的 B-21 预计可以超远程飞行，亦都可以携带重型核弹头，它将会成为美国核子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B-21 将会能够同空军现有的 B-1、B-1 枪骑兵、B-2 幽灵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完美配搭，而 B-21 目前看来亦都得到白宫同国会的支持。2021年财政年度该计划的资金是28亿4千万美元，到2022年财政年度，拜登政府提出的要求已经达到29亿8千万美元。美国各大消费品公司近日宣布，将会在今年更大幅度地或者更广泛地提高产品价格，包括 Hershey、 高乐士、 Cleanness 和制造商金百利。各公司高层在最近的季度业绩报告都透露，他们将会在2022年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利润率，这表明目前的几十年来增长最快的通胀率可能不会很快回落。好像上星期高乐士公司透露，计划在6月底之前将产品价格提高 85%， 该比率高于之前的计划加价 70%， 而且该公司的一些品牌也都将会进行多轮加价。根据花旗集团数据，美国最大的八间上市饮品公司经调整之后的平均营业利润，由2020年的 26.4% 降到2021年的 25.7%。 在美国顶级家用产品公司当中，平均税前利润率由 19.6% 下降到2021年的 19.4%， 食品企业的平均利润就由 17.3% 降至 17.2%， 其中包括卡夫亨氏、好美味和金宝汤的利润都出现下滑。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 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在今个礼拜在墨尔本举行。雪梨神区报7号报道，杜登表示我们必须挺身面对中国。杜登说，美国同其盟国过去一度采取默许态度，任由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南海航道上兴建人工岛，以及在珊瑚礁上兴建防卫基地。杜登认为，为了确保中国不会重复过去十年将南海军事化的做法，澳洲及盟国需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他说，假如任由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澳洲及盟国将会失去下一个十年。美国之音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9号到12号造访澳洲，并在墨尔本出席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向美国之音表示，即将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如何因应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和日本两国国防当局鉴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一带动作趋于活跃，正考虑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个将是美军首度在日本自卫队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希望累积共同使用军事设施的案例。报道指出，美军之所以考虑在鹿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东海地区的行动活跃化，美日认为有必要加强警戒监视能力。美日两国政府1月7号举行外交国防部长出席的2+2会谈时，再度确认美日将增加有关军事设施的共同使用一事。报道说，有关在鹿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一事，就日方立场来看，可藉此让美军加强对日本西南群岛防卫的参与。就美方来看，作为运送物资到最前线的后勤支援据点，在有飞机跑道的九州设点具有好处。针对中俄结盟抗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北约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上个礼拜五表示，我们已经向中方传达了一个讯息，欧洲如果发生一场破坏稳定的冲突，这个将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中国当然应该明白到这一点。普萨基说，美国和中国保持好高层级的直接接触，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是继续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将共同作出果断回应。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正是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的动作，以及和伊朗一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跟随俄罗斯过于密切，将会给自己带来两个不利后果。一是令到自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焦点，二是激怒欧盟，促使欧盟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这个会增加中国将来收复台湾的难度。拜登总统在上个礼拜五批准将川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四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种让步。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 30% 的关税，来到保护美国相关产业，促进产业回流。这项关税是在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项关税原计划在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一个关税仍是必要。拜登总统接纳了这项建议，决定延长四年。中国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 拜登的决定令到北京十分怒火。彭博社上个礼拜六2月5号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制造业的主导者，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工厂。北京冬季奥运4号举行开幕式，最后两名火炬手有一人是来自新疆的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斐德6号告诉 CNN， 这个是中共试图分散我们对于当前真正问题的关注，维吾尔人正遭受迫害，而且维吾尔人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在北京冬奥会赛事展开之际，国际奥委会星期日表示，组织者在解决有关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运动员被隔离情况的投诉，努力确保被隔离者能有干净的房间、更好的食物、训练器材和 Internet 等，并消除解除隔离程序上的混乱。此外，出身在美国加州但放弃美籍的归化中国的花式滑冰女选手朱毅，在2月6号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接连失误，拖累中国队，遭到网友猛烈攻击。 CNN 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招募了至少十多位出身在国外的外籍运动员归化，试图提升中国在这一次冬奥会上的成绩和奖牌数量。但是对朱毅的抨击亦凸显了这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所受到的压力。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经常台观赛抗议的资深社运人士古思尧，在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当日的清晨被香港警署国安警察拘捕，当日还有另外4人被警察带走协助调查。香港传媒报道，警方提供的拘捕理由是古思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过外界认为具体原因不是这位年过75而且患有直肠癌4期的古思尧从事了某种违法行为，而是他日前向外宣布的一个请愿计划。1月31号古思尧向传媒发出采访邀请，说他将会在2月4号上午10点在中联办门前进行请愿。古思尧说，中共只是一味顾住筹办北京冬奥而无视香港发生的不公正的监禁案件。他提醒市民不要忘记香港的人权正在受到压制。古思尧还表示，香港当局滥用国安法监禁意见人士和那些公开发声批评北京和香港政策的人士。北京冬奥会上星期五晚8点开幕，中共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任何和冬奥会不和谐的言行，确保冬奥会顺利进行。观察人士说，香港警方应该是为了防范于未然，在古思尧行动之前将他拘捕。报道说，香港警署国安处的警员上星期五上午6点左右前往古思尧在长沙湾青山道永盛工业大厦的住所将他拘捕，然后押至长沙湾警署接受调查。2000年起，古思尧先后因为从事社运抗争活动11次入狱，去年7月23号才出狱。他去年因为焚烧国旗被法院认定侮辱国旗罪成立，被判监禁4个月。警署国安处当日发出的新闻稿说，除了古思尧之外，还有年龄在59至76岁的两名男女也都被警察带走协助调查。新闻稿中说，行动还进行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严峻，星期一激增600多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港府当局形容疫情严峻，呼吁港人要继续积极抗疫，减少外出，并且预告星期二将会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香港连续两日每日300多宗的中共病毒确诊之后，星期一倍增到614宗，当中607宗属本地感染，457宗感染源头未明，初步确诊有600宗。 新增的607宗香港本土个案，31宗怀疑是 Delta， 其余都感染 Omicron， 其中多个住宅大厦怀疑出现横向或者垂直传播，包括蓝田启田村启仁楼、屯门梁景村梁杰楼、观塘安达村谦达楼和长沙环苏屋村六楼楼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形容现时疫情形势不乐观，呼吁港人要继续积极抗疫。他说这些个案大部分是由于在节日聚集衍生出来的个案， Omicron 或者 Delta 亦都有潜伏期，所以我们相信如果假期有聚集性活动，个案会陆续出现，即使数目比三号差不多多了一倍，仍然希望市民大家要有耐心，亦都希望市民配合，真是没必要就不要外出，减少聚集，因为持续聚集疫情不会停止，会继续蔓延。早前污水验出阳性的沙田美田村三栋大厦围封强检之后，合共发现27宗初步阳性个案，因应确诊个案上升，港府当局宣布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星期二起将会接收年轻有自理能力、症状轻微、风险较低的确诊病人，目前能够提供600张病床，同时启动家居抗疫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大部分密切接触者和初次接触者经评估之后无需入住检疫中心，改为家居检疫，期间需要戴上电子监察手带。由于疫情蔓延到多个社区，全港多个区域包括新界沙田、大埔、屯门和元朗多个检测站继续有大批市民排队轮候检测。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冬奥大宴客搞新花样，被评难掩中共暴发气声。冬奥开幕，加拿大总理发声明被中共一击。冬奥嘅特工网络，大陆网民愤愤不平。转播北京冬奥开幕典礼，美国收视史上最差。俄罗斯轰炸机喺白俄罗斯训练。第一批美军抵达波兰，土耳其总统夫妇确诊 ，Omicron 肆虐，伊朗50名国会议员确诊。以下详细内容。2月4日，北京利用冬奥召开之际，在同美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大搞外交马拉松。在开幕第二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了一场盛大宴会，拉拢出席冬奥的国际政要，但被德国媒体称为独裁者的晚宴，因为这些贵宾中大约一半政要来自专制国家，还有一些来自半专制国家。官媒未公布具体的宾客名单，但有提及国际奥委会 IOC 主席巴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在宴会上。这场宴会搞出的新花样亦颇受外界非议。据报道，会场以大型长窗围绕住冬奥主题造景，有冬奥主要场馆的模型点缀，排场令人咋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其他中方人员坐在一侧，而国际贵宾则坐在长桌的另外三侧。民运人士黄丹在脸书表示，北京当局宴客大摆排场，极尽奢华，宴会场面虽大，但既不雅致，亦无贵气，只有俗不可耐，难掩中共的暴发气声。而同当局奢华盛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与冬奥的外国运动员受到的待遇。很多运动员揭露隔离酒店食物不够，饭菜无法食用，没有训练器材，隔离房间卫生差等等。有媒体形容冬奥开幕仅一日，柴台大会开始了。德国媒体评论说，北京冬奥会并非冬季的童话，而是丑陋的集会，还批评巴克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在高度专制的中共政府面前已经彻底在政治上缴械投降。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发表了一份声明，省略了对主办国的传统祝贺，并严厉地抨击了中共的人权纪录。杜鲁多在总理府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国际舞台上，加拿大一直为保护和促进人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们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报道极为关注，包括中共当局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杜鲁多重申，鉴于中共在人权方面的纪录，加拿大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但是加拿大队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时，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他代表所有加拿大人为加拿大队加油，祝运动员好运。杜鲁多表示，他希望运动员的毅力和韧性，以及他们在这届冬奥会上的表现，会激励新一代加拿大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据调查，相当高比例的加拿大人反对北京冬奥会，很多加拿大评论员已经开始将北京冬奥会称为种族灭绝运动会。总部设在卑斯省温哥华的咨询公司 Research Co 最近的线上调查显示，在加拿大各地的1000名受访者中，有 47% 的人表示他们将有意识地避开观看北京冬奥会，与2021年12月进行的类似调查结果相比，上升了两个百分点。59% 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就中共的人权纪录抵制北京冬奥会。接受调查的卑斯省人有 66% 赞成全面抵制。中共在大陆实施严格的网络封锁，众所周知，在2月4号北京冬奥登场，冬奥接待大堂出现的一幕，却让大陆民众心里十分不适之味。微博网友机械骑士方元朗发布了照片，在冬奥接待大堂一张蓝色背景的告示牌上方有无线网络 WiFi 的标志，下方则标注了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包括视像网站油管 YouTube、 谷歌浏览器 Chrome、 社交平台 Instagram、 脸书 Facebook 和推特 Twitter， 以及加密通讯软件电报 Telegram， 意思是在这里可以获得的公开网络服务。而这些正正都是中共当局对大陆民众严加封锁的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式，于是这条微博引起大陆网民的愤愤不平。网友热议说，咁是奥运特工网络奉旨翻墙，这个不会被捕，对自己人秋风扫落叶一样狠绝，为什么对敌人还开放敌台和网络呢？一个国家两个网络，最魔幻的一幕，符合中国特色。亦有网友说，此景亦只有在中国才能够看得到，一入媒体中心如同来到桃花源，真是希望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软件。但是这条微博贴文仅存活了两个钟头就遭到微博删除，多名转发这个图片的贴文亦遭到当局封禁。国际奥委会 IOC 去年12月宣布，冬奥期间中共当局将允许运动员和得到认证的外媒在选手村和赛场获得公开网络服务，亦就是解除封锁。但亦有人权观察人士认为，使用中国提供的不受限制无线上网的运动员会冒一些风险。冬奥开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对开幕典礼做了转播，他们的初步资料显示，这次转播的收视人数仅约四年前上届冬奥的一半，平均吸引美国民众1400万收睇，而在2018年的韩国平昌冬奥开幕典礼正是黄金时段转播，就吸引了2790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睇。即使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典礼亦吸引了1670万电视观众，如果计埋其他所有平台，共1700万人收睇。NBC 表示，今年的1400万收视人数包括透过 NBC 电视收睇美东时间4号上午6点30分起北京冬奥开幕典礼现场转播，以及美东时间晚上8点钟起收睇黄金时段播出的观众。不仅如此， NBC 在转播开幕仪式时 主持人和专家亦在节目中公开谈论中共当局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并指出北京冬奥背后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尽管美国白宫已经不再用迫在眉睫来形容乌俄局势，但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涉及乌俄边境的军事动作却没有停止。俄罗斯派出两架远程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在他的盟友白俄罗斯西部上空巡逻。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有接壤的边境，与此同时第一批美军部队亦于5号抵达波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空军苏 30SM 战机的护航下，两架俄国图 22M3 轰炸机训练了4个钟头。2月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采访时尽量淡化乌克兰战争的威胁，说那里没人要和我们打仗，但转头又针对西方盟国说，虽然北约仍在准备向这里派遣更多的部队，但我们早已经站了在英吉利海峡，那是他们知道的。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紧接着德国总理索尔茨亦将于2月14号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们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倾向于通过对话找到降低紧张局势的途径。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将在德国建立一个司令部，以支持已经部署到波兰的1700名美军散兵。另外美国已经让8500名其他美军人员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必要时部署到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计划2月16号和17号开会时讨论增兵事宜。刚刚结束就乌俄危机进行斡旋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号宣布，他和妻子艾米内都确诊感染了变异株 Omicron，但症状轻微，将继续在家工作。67岁的埃尔多安通过视像出现在伊斯坦堡的隧道开幕仪式上，之后发布确诊的讯息，他以恶劣天气为由取消了亲自露面。埃尔多安发推文，现在还是执行身为总统的使命，感谢所有人的关心和祈祷。他的妻子艾米内稍后亦发文说，将同埃尔多安一起克服这个疾病。土耳其最近几日的确诊病例激增，卫生部在4号报告了11157宗病例，再创单日新高。这也是土耳其连续第四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万宗。埃尔多安同妻子2月3号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友好。他表示土耳其准备在解决两个友好的黑海邻国之间的危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据美国 CNN 报道，由于变种 Omicron 在伊朗蔓延扩散，伊朗国内疫情节节升高，目前更传出大约有50名国会议员验出阳性。报道说伊朗国会一共有290个议席，在疫情初期就有数人染疫身亡。议员萨利米 Ali Reza Salimi 表示，接下来举行的国会会议将会依照公共卫生法规举行。据报道，伊朗人口约有8500万人，在大规模接种后染疫情况一度有所下降，但最近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平均超过3万人。目前总共累计650多万人感染，132500人病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现身冬奥开幕式，身形臃肿，脚步蹒跚。李克强同习公开分裂，新华社照片耐人寻味。普京缺席习近平宴会，北京仍然送大礼包。古思尧被控企图煽动，保释被拒。中国酒店隔离餐超难食，俄冬奥选手饿到日日喺度喊。 大陆女研究生被拐卖，求救中共党组织被拒。中国野生东北虎只系剩低55只，一种老虎已灭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现身冬奥开幕式，身形臃肿，脚步蹒跚。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喺北京体育馆开幕，前来参加冬奥会嘅国际政要只系得25人。习近平身穿厚棉衣，身形臃肿，脚步蹒跚。有网民怀疑习系着上咗防弹衣。影片显示，习近平同彭丽媛现身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慢慢走入观众看台。习着上厚厚嘅棉衣，睇落好臃肿，脚步蹒跚，而彭丽媛嘅衣着就显得单薄。推特上有网民质疑习近平里面着咗厚重嘅防弹衣。中共官媒话，25个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皇室成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然，呢啲贵宾中约一半正要来自专制国家，仲有一啲来自半专制国家。而以美国为首嘅西方民主国家都冇派官方代表参加。影片画面显示，有啲前来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嘅国际政要，亦似乎都穿着夏装，同习近平形成对比。《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冬奥会嘅嘉宾名单凸显出喺中共寻求挑战美国主导嘅全球秩序背景下，西方民主国家同嗰啲有意同中共公开站在一起嘅国家之间嘅分歧日渐扩大。李克强同习公开分裂，新华社照片耐人寻味。在4号第24届冬季奥运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海外版5号头版头条选用的照片中，中共总理李克强同习近平、彭丽媛和其他常委的视线方向明显不同。李克强的这种突兀表现似乎让中共高层的分裂更加公开化。在4号晚，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今届冬奥会开幕，李克强等中共常委全部都有出席。在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通稿，以3900多字的长文对此进行报道。文中配发的照片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的身体面部朝向和身边的习近平、彭丽媛和栗战书完全不同，和其他的中共常委亦完全不同。李克强的这种特殊表现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显眼，似乎是有意做的。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朝向，似乎亦是他们在政治上分歧的现实反映，而李克强似乎并不担心这种分裂公开化。而在另一张网络流传的央视画面截图中，李克强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同。在画面中，彭丽媛身体转向右侧方向，而栗战书等几大常委包括现场其他人员亦同彭丽媛身体朝向一致，只系得李克强完全系望向前方。问题系中共新华社对于呢啲细节从来审查都系非常严格嘅，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唔会放过。咁样一张极易引发政治话题、政治猜想嘅照片，被各大党报喺整个中国甚至面向海外发放。新华社点解要咁做？系咪冇睇到？定系有其他用意呢？外界认为这个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近来一段时间，中共各大喉舌不断强调党内的团结，结合现在这张照片看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分裂的公开化已经到了相当程度。普京缺席习近平宴会，北京仍然送大礼包。在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抵制北京冬奥后，普京成为出席冬奥最引人注目的外国元首，但普京似乎对冬奥本身意兴阑珊，不单止公开在冬奥开幕式上瞓大觉，还缺席埋习近平精心为各国政要准备的宴会。海外记者查询发现，党媒人民网2月6日发布的新闻图片显示， 习近平夫妇同参加冬奥宴会的各国政要合照，但普京并不在其中。央视播放的画面中亦没有普京的身影。普京在北京冬奥期间一连串不给面子的举动引起舆论关注，但普京这次冬奥之行获得北京的大礼包。普京抵达北京后没有被隔离，就直接和习近平进行会晤，双方签署了15项合作文件，包括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能源大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石油签署在10年内供应1亿吨石油用于中国炼油厂加工的协议，每次交付价格当前的计算为800亿美元，约5000亿元人民币。另外，中石油仲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天然气长期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俄气公司将经由中俄远东线向中石油供应100亿立方米的管道天然气。中俄远东线达产后，俄罗斯向中国每年供应的管道天然气总量将达480亿立方米，较现时供应量规划提高了约 26%。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500亿美元的新目标。除了经济大礼包，普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峙的问题上亦获得北京支持，而北京就获得俄罗斯对台湾问题的支持。不过，外界对于同样受到国际批评和施压的中俄两国在长期的疏远后再度结盟并不看好。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朱利安表示，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尤其是在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对他们的合作伙伴非常谨慎，尤其是俄罗斯政府和军队不愿使用中国数字技术。另外，在某些领域中俄的利益存在分歧，比如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了大量武器，而印度和中共存在边界争端。中共一带一路发展、安全伙伴关系和武器出口，中共在中亚的影响力对俄罗斯都构成威胁。他认为中俄之间是各取所需的关系，双方结盟只是权宜之计，距离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在内的外交、政治和军事联盟还很远。中国酒店隔离餐超难吃，俄冬奥选手饿到日日在度喊，不可以参加奥运已经够惨了，要连吃几日难吃的饭菜更是惨无人道。俄罗斯冬奥选手雅斯内佐娃抵达北京后被验出确诊，冇缘参加比赛，并在饭店隔离。他在 Instagram 贴出酒店隔离餐的照片，话啲食物好难啃，他饿到胃痛，瘦了好多，骨头都突出嚟啦，日日喺度喊。美联社2月5号报道，雅斯内佐娃是俄罗斯越野滑雪和射击选手。他在 IG 即时动态贴出便当照片，当中有长通粉、烧窿的大骨肉、几细块薯仔和一堆白色类似鸡肉的物体，但没有任何青菜。雅斯内佐娃写话，我已经连续五日拿到这样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了。这句话后面还加上呕吐符号，我瘦了好多，骨头都突出来，没有供应其他粮食，亦没有任何关于病毒检测结果的消息。我每日只是可以睡觉，因为我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雅斯内佐娃说，他主要只是靠吃几条长通粉过活，因为其他东西根本没可能吞得下去。但今日我将全部肥肉都吃光了，因为实在太饿，我胃好痛，感觉好虚弱，眼下黑眼圈超重，真是希望一切快点结束，我日日在度喊，真是好累。在酒店不单止伙食好差，房间内亦没有跑步机、哑铃等简单的训练设备，因此被隔离的选手在房间除了睡觉，实际上没有其他事可做。 在领取放在门外的食物那时，雅先来了娃充当侦探，偷看其他房间的隔离餐，那些饭盒上都有标示，用来区分是给染疫奥运选手还是染疫奥运工作人员的便当。他的结论是奥运选手拿到的食物比较差，并附上他的医疗团队人员的伙食照片作为证明。他的医疗团队人员亦被隔离在酒店，住在他楼下两层，而医疗团队的隔离餐有三种新鲜水果，虾仁半椰菜花、沙律和其他餐点。他就说，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我们这些运动员是这种态度。大陆女研究生被拐卖，求救中共党组织被拒。中共治下拐卖妇女这种恶事由来已久，自江苏省徐州被锁九年，生了八个细路的被拐卖妇女的悲惨遭遇曝光后，网络上陆续曝光大陆大量拐卖妇女事件。近日网传三十几年前同济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从郑州被拐卖到山东运城，卖给一个农民做老婆。她找到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求救，但党组织根本不理。而这宗三十年前妇女被拐事件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一宗，足以说明三十年前中共制下拐卖妇女就已经相当猖獗，如果能被发现就算幸运。推友贴文写话，1988年同济大学女研究生仲是个班长党员，从郑州被拐卖到山东运城，卖给中年农民龚长恩做老婆。女研究生到村里面找到党组织表露身份盼解救，但是没用，依然夜夜被奸污。多得他发给上海导师的一封藏头诗，暗含地址和迫害者姓名，71日后被解救。推文显示，一封来自山东运城的信送到某教授的手中，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仔，上面写着一首诗，没有下款，没有署名。该教授一眼认出是他的爱徒小 A 的字迹，突然他发现一个秘密，这个是一首藏头诗，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到此来寻后集工桑工长恩，标题暗含地址两个字。而该村的村委会主任事发后竟然说，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为什么人家买了媳妇顶多是人一走了之，但长恩就人财两空，还被捉到监狱，我看是不公平。他还透露他们村这两年先后买了六个妇女，有两个在这里生儿育女，还有三个都被领走。这三个买主政府都没有管，唯独将长恩捉走，还说群众心里不服。更离谱的是，贵州省一个妇联主任去到山东运城解救当地一个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就被几个当地人绑架，在盗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方称自己亦是盗卖人口的贩子，已经将货带到来，并答应共同拿货先乘机逃脱。一位网民说，二十几年前她的朋友第一次去中国那时候，跟她讲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不单止会导致劳动力危机，还男轻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调亦会引发更多针对女性的犯罪，是好大的社会隐患。他当时觉得太夸张，你都识的事难道制定政策的人不识吗？现在看来，中共是在靠牺牲女人换取社会稳定。中国野生东北虎只是剩下55只，一种老虎已灭绝。今年是中国虎年，盘点一下中国野生虎的生存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最新研究，中国大陆原本有五种老虎，但如今一种虎已经灭绝，而野生东北虎只是剩下约55只。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曾经有五种老虎出没，包括新疆虎、华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东北虎，但调查发现新疆虎早已经灭绝， 而华南府在野外已绝迹，印支府和孟加拉府亦不见踪影，只是得东北府尚存，但数量大减。南方都市报1月25号报道，在去年10月12号，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来自公园管理局数据显示，东北虎的数量从2017年的27只增加到50只。据最近刊发的研究成果，最近的监控录像显示，东北虎数量约有55只。而华南虎曾经是中国独有的老虎种类，曾遍及中国大陆东部、中部和西南部。根据多省史料，推算数量曾达到上万只之多，但由于大量猎杀，加上栖息地被人类侵夺，华南虎数量骤减。1989年，中国将华南虎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但数量仍持续减少。最后一只野生华南虎在1994年被射杀，之后就再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目前华南虎只是剩下人工圈养的百几只，都是在动物园和几处繁育基地，由于过度近亲繁殖，死亡率高，无法实行野外放养。中国现存野生虎只是剩下东北虎，亦即是西伯利亚虎，但由于受到人为活动增加、森林面积缩小和环境恶化等影响，野外东北虎的数量亦在度锐减。根据有关文献和数据推测，中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的总群数量约有450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兽类研究组在1953年至195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尚有近200只野生虎，但40年后1999年东北虎数量就降到只是剩下14只。而在201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老虎分布国一致决定加大对野生虎的保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截至2021年秋季，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虎共有约600只。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已经同中共总理李克强进行了会谈，并且讨论了在疫情起源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这个争议话题使北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谭德赛说，希望能够在基于科学和证据的情况下，更好地推动病毒溯源。他在 Twitter 上面说，好高兴会见李克强总理，我们谈到了疫情以及今年在国际范围努力为70%人口完成接种的必要性。此外还讨论了在疫情调查方面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谭德赛在冬奥会期间造访北京，并同李克强召开了会议。在去年上旬，世卫组织曾经同中共政府派遣的专家组一起发布了一份溯源报告。这一份报告忽略了大量原始数据，并宣布实验室泄露是最不可能的疫情起源。报告引发各界质疑。在此之后，谭德赛亦都宣布同中方联合发表的首份报告缺乏可信性，呼吁重新调查。去年中旬，谭德赛在日内瓦宣布目前进入了对疫情起源的第二阶段调查时期，呼吁北京进一步合作提供原始数据。他亦都说，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疫情来源，他本人不会提前排除实验室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谭德赛此前说，他自己曾经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实验员和免疫学家，实验室操作确实会发生事故。迄今为止，北京政府仍然拒绝对外提供情报以帮助新的调查。当局一直否认病毒来自武汉市病毒实验室泄露的指控，而《华尔街日报》此前说，美国情报局获得的信息显示，在2019年底，武汉市病毒实验室出现了多名感染者。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当日，英国议会上议院聚焦中共政府侵害人权的问题，并就中共从事强制器官产业链有关的修正案进行了辩论。 强袭行径被认为是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之一。上议院议员菲利普·亨特勋爵此前提出两条修正案，旨在保证英国公民不会到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旅行。此外，亦都需要制止来自中国的塑化人体展览，防止英国公民成为中共强袭罪行的同谋。亨特勋爵在2月4号的听证会上表示，任何对器官的商业剥削都是不道德、不光彩的。当他和专制国家的大规模残害行为相结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在2019年，伦敦中国法庭判定，中共强袭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已经持续多年。判决提到，法轮功学员、藏族人和维族人等群体是主要的受害对象。亨特勋爵强调说，议会在冬奥会开幕的日子对中共的罪行展开辩论，政界必须在国际上在英国采取行动，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在英国议会，多名议员表态支持修正案，英国医学会伦理委员会当选成员伊洛拉芬利南爵夫人表示，看不出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们设定了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而桑顿南爵夫人认为，英国应该效仿法国，直接禁止人类的塑化器官展览会。5号，2022年纽约法拉盛黄历新年大游行隆重登场。今年的游行由大约20辆花车和30个方队组成，沿途众多民众观看，热闹非凡。纽约州长霍克尔、纽约市长亚当斯、州检察长詹洛霞、皇后区区长理查兹以及纽约各级民选官员亦都参加了今年的游行。当日上午11点游行开始，路线同往年相同，现场大约150名警察在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吴少平说，
如果是从欣赏的角度而言的话，那确实是法轮功的整个游行队伍当中，他们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阵，是吧？他们用不同的腰鼓队呀、管乐队呀、这个舞狮队啊、舞龙队啊，还有退党退团团队啊，还有媒体团队啊，应该说队伍非常的庞大，是吧？然后其他的团体，华人团体，就规模比较小。
一名纽约市民认为，今年华人新年游行好壮观，亦都好有趣。他觉得能够在社区里面睇到咁壮观嘅游行，感到好荣幸。
Yeah, I feel okay. I feel like this is what the city needs.I love seeing that Chuck Schumer and the governor are here, because it shows that like they actually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So it's great to see all the politicians be part of this part of the gathering.
华人律师陶先生话：
我感到非常激动，也非常振奋，而且这个活动我已经连续参加4-5年了。但是不巧的是，每一年的这一天呢，都非常非常冷，但大家的热情呢很高，已经战胜了这个严寒。
曾经从事教育行业的陈女士是希望之声的忠实观众，已经移民海外40年了。她对游行队伍当中的法轮功方阵赞不绝口。
最喜欢法轮功的方阵最大了，表演也是最团结的。法轮功啦，最有特色啦，很感谢你们的团体来参加这个节目，帮助我们华人在这个美国社会有一个壮大的形象，这样很好。
王女士年年都来参加新年游行，今年她特地带两名子女过来感受节日气氛。
法轮是看他们这个游行非常壮观，感觉他们很用心来做这个游行，还有像这个警局这些团体比较壮观，比较兴奋，然后在异国他乡也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节目什么的，就感觉比较有那种家乡的年味儿。说的喜不喜欢这样的游行啊？
喜欢
喜欢啊。妈妈年年都带你们来看。
我只是第一次来看。
哦，你只是第一次来看。
我是第二次来看。
第二次来看。哦，就年年都带朋友来看。好的，那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那咱们一起祝观众朋友新年快乐，大声一起说好吗？预备起。
新年快乐！
两个孩子兴奋咁话：
喜欢
喜欢呐、啊！你们也是年年来看游行？
啊哈！
那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吗？
高兴，
高兴啊！
那愿不愿意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叔叔阿姨们祝他们也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